到这个它的各式方面呢，各式包含不很统一，但是有一些是书信的，有一些是关于训练的手册这一方面的，有一些是神学性的论文，有一些是注册性的论文，还有一些是意向的收集文献，一些是预言的，还有一些是变化学性的，变化学就是变化，就是变化，就是变化学，护教性的，护教性的文献，护教性的文献。好，第四点呢，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开始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学派的成型，开始神学路线呢，开始或者思考的路线开始成型了。第一点，在小亚细亚呢，特别是称为叙利亚的基督教，你特别要小心。当我们讲叙利亚的时候，当时是指小亚细亚，不是现在的叙利亚。小亚细亚学派包括了约翰文献、约翰的书信、约翰文献。伊纳丢斯的工作，伊纳丢斯，伊格纳丢的文献，波利加、巴比亚，以及其他的云林书信，有时候叫维京，有时候叫云林书信，隐藏的云林书信，这一类的文献呢，特别。强调与基督的联合，当我们与救主联合的时候，就有一个永恒不休性，叫做上帝不休的性质。不修不会朽坏，不朽坏，不朽不朽。他们这一种的强调比基督教的道德意义更重要，所以这一类派的这一个学派的思想，伊纳丢斯的关于这个圣餐就是这一方面的意义。你记得吗？一直到改教的时候，圣餐的了解有几个学派，一个是践行，一个是同体，还有一个是个纪念跟伦理等等学派。其实呢，从开始就有这种理念，介入圣餐与基督联合。那联合的过程里面，就是有一个以基督的性情有分。就是灵受基督的生命。当时小亚细亚的那一些异端有两个主要异端，一个是诺斯底派异端，一个是犹太主义的艾斯米特异端。艾斯米特 Essence 艾斯米特异端。好，第二点，第二点，艾斯米派，犹太艾斯米派。第二点是罗马的基督教，第一罗马的基督教，代表人物是哥利年的书信，哥利年致哥林多人书信，以及 黑马，黑马，木人书。他们焦点教育的焦点，他们教训的焦点在于设计的圣父为全地人实在的圣父，过于理论的思想和神秘的界限。叙利亚的基督徒呢，他受到东方的那个思想影响，所以重于与基督的联合。其实这个是一个神秘思想的一种特殊意义表现。至于罗马的呢，他就特别重于全面的圣灵。OK， 全面的圣灵。这些书信呢，这些文献里也特别强调洗礼以后、受洗以后或者归入教会以后悔改、忏悔。所以以后的日后的西方教会、新教会的忏悔礼，就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现在开始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方去了。忏悔，忏悔，忏悔，忏悔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斯多尔派的，斯多尔派的这个斯多尔派的克森克义主义、经济主义。也在布利年跟赫马斯的黑马的文献里面看得出来。啊，你现在就知道说以后这个修道就是走这个路线，就是这个东西影响以后的修道出路。第三点，巴拿巴的书信是亚历山大教派的或者亚历山大社派的代表文献。是很明显的带着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和寓意解经，被旧约的解经寓意就是寓意就是故事那个寓意啊，寓言那个寓意，寓意解经 allegorical， 很明显的非罗的希利尼思想已经渗透到亚历山大的非罗的希利尼思想已经渗透到亚历山大的教会里头了。好，第四点，小事，这些文件中间所显明的教会行政、教会管理。下一种是主教的专制，就是主教像皇帝一样的专制， 股票分析和三层分析三个程度的三个阶层的三层的你快要补一下三层阶层是12三层分支三层分支是什么呢就是主教长老或者监督长老和执事第五点开始他们开始从信任对恩典的了解开始离开了开始离开了信任对恩典的了解而认定信心是一个新的规条信心是一个新的规条把神的恩典性的称义肯定为恩典的教义是帮助人这做什么称义本来是心里面的恩典称义恩典性称义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称人为义现在呢那也是一个恩典的教义是什么就是人因着行为神呢本乎他的恩典看着人的行为而称义那我现在跟你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现在情况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人是人这就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对不对那本乎恩跟因着信呢在整个教义里面的认识经过好几个过程它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到底我们都相信如果不是恩典没有个人能够救我们都相信一切的基础但是如果有恩典没有信心还可以得救吗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办法得救为什么呢因为缺少了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救恩的必要条件变成是信心你明白吗像四色里面呢你要了解在整个思想的架构里面保罗的思想架构从说这个希腊的那个对真理的解释的思想架构里面那个因有很多种一个是主因一个是次因所以次因的意思就是说呢是工具原因或者条件原因条件原因呢是在这个得救的关键里面呢变成是一个信心是条件原因那问题来说呢信心从哪里而来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就在哪里在保罗的整个教导里面呢信心是从哪里而来从神而来既然从神而来呢信心凡是从神而来的叫做什么叫做恩典所以信心本身是神的恩典不是自发性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呢当人把信心变成必要条件的时候呢人是从条件因素变成必要条件一讲必要的时候呢那是绝对的而所人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我们的信心自发性的信心不是绝对的神所赐的信心才是绝对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个整个演变的过程里面呢开始就从 教会时期开始了，因为所面对的那些现象，基督徒面对的现象，有一些很好，有一些不好，都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信心是给神看啊，别人看，给神看。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是给人看，所以在这个雅各书信里面呢，我们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称义吗？你明白？那个地方的行为呢，变成一个给人看的东西，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变成从信心的表现取代了信心的本质。你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变成从神称义呢，变成看到从人面前，在神面前的称义，我们全部东西开始要混乱了。这个东西当时的原因就是说呢，有一些人就是信得很好，信到死掉，为什么而死？殉道，对不对？有一些人信得很好，信到不殉道，你明白吗？有的信的呢好好，不是很好，好好，所以不殉道。你听懂三个不同？一个信得很好，所以殉道，是信的神让他殉道，他就殉道；一个信得很好，神说你不会殉道，所以他没有殉道。还有一个信的好好，不是对神，那对人好好的，大家都说好好，所以不殉道。你听到这些东西吗？那不听，你怎么去应付这些东西呢？所以教育就定义的东西出来呢，要信的很好，不要信的好好。你听到这些东西？那怎么信的很好呢？教育考验。那五行的东西呢，就掺了一个救恩的另外一个考验因素。就是教会，你就看到它是整个演的是这么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到底是走到那个路线去，我们会回到同样的那个套里面去，弄不清楚。其实在这个演的人这里，人为的时候，最后呢，期间，整个基督教的思想越来第六，整个基督的思想。越来越和犹太基督教思想合一了。犹太基督教思想呢，其实不坏的，它坏的地方就是民族主义、部落主义这种情况。那么他为了争取那个东西，他另外发展了一些奇怪的思想，就是好行生意啊、要隔离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跟犹太的那个延续性。间隔性的不联系性的问题。好，现在第五个大点呢，我们讲一个特殊的一些特殊的人物，特殊人物、特殊要件这方面的事情。特殊第五，第一个特殊人物我们要谈论的是克里门，罗马的克里门。是罗马的主教，有主要的三个小点。第一，他主要的一个文献是《致哥林多人书》，是代表罗马的教会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出名了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哥林多教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最重要的信仰就是，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什么都有。所以因为什么都有的话呢，聪明人太多，聪明人太多，因为太聪明，所以讲话也多，讲话也多的话就很严重。所以呢，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很严重的问题。OK， 通过你们教会要小心，要小心。其实分裂不是因为聪明的人，就自为聪明的，真正的聪明就是大智若愚。我常说呢，你全民涅槃也要全背，你知道越多呢，越要承认说你不知道。哪一种认错了？越没有错的人，越没有错的人越要认错。有一个人说，我说一直没有错，是吧？你因为你没有错，所以你先认错，是干嘛我认错？你弄到别人不肯认错， 因为他认错了，你没有错他，你会打他，你会骂他吗？你先认错他，你错我也错，那也认错。我实在告诉你，人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常常是这样。高位的，高位的可以认错，低位的不能认错，因为他一认错，我就把他打了。他感觉这个人，他不可以认错，认错呢他是赚不了，要等你认错。所以高的先认错，低的你都认错，我还不认错，我认错了。真的是如此，跟这个在教育里看得多了。好，当时呢，布利门用两个部分，第一，他针对这个布利多教会的分裂的事情，他用两个权威。第一个呢是用旧约圣经为权威，啊，这个是第一次开始了。他用第二个，他用斯多亚的斯多亚的文献为权威来传道，教会需要合一，因为神所创造的是和谐的宇宙，这个是斯多亚的思想。我特别跟你讲啊，在真理的教导里面呢，我们这个 appeal 你可以根据一些的权威。我跟你说呢，一般人因为他没有一个特别的启示，虽然他是权威，最后权威就是神的创造或者自然。那自然没有权威，是自然的解释。你要是听说自然的解释。所以你特别要小心，真正的权威是在证明。我们尽量避免利用自然的东西。你不是不可以用，可以用，用的多的话，你变成没有权威。这封信的经文呢 ，text。很像希伯来书，他特别肯定了他的地位，叫做使徒性的传系。传系，世系传下来的使徒性的传系。传系。呼吁他呼吁那一些监督之事，就是长老，有时候把圣徒称作长老，就是供应教会路线的人，做教会道向的人，强大的人。是基督的代表或者继承人，这个权柄呢是直接的传系下来，所以这种传系性的权威是必要的。在书信里面呢，对基督论有一些的混乱，把基督与圣灵，基督与圣灵没有很清楚的介绍，没有很清楚的介绍。虽然这本书仍然肯定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这到现在呢，三位一体论和三位一元论还不很清楚。好，第二个文献，第二个主要文献是圣 训部抵达别人。你们翻译叫圣训部吗？就是十二使徒预训。圣训部。这本书是在伊斯丹堡发现的，1875年在伊斯丹堡发现的，这个文献。1875年是近代主要发现的一个，是希腊文的经典，也有一些拉丁文、亚拉伯文 ，Coptic 就是 Coptic 就是埃及文字，跟叙利亚文的翻译。一般人肯定这个年代呢是在主后70年以前。内容包括16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讲到两个道路，生命之道和死亡之道，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圣礼的教训，洗礼呢是在流水是活水中间的浸礼者，或者在头里浇灌三次，浇三次，圣父一次，圣子一次，圣灵一次，三次，真的三次，圣父、圣子、圣灵。我的洗礼方式是浇灌的，我也替人浸礼了，我干着他下去。非常必要的话，另外一部分是关于基督徒与假冒伪善人的不同的分别。不是，这个是第二部里面的，十六章里面全部有三部，第一部是两个道路，第二部是关于圣礼帮忙洗礼了这一方面的，讲到基督是真的基督徒假基督徒和圣餐。第三部分呢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的门训，以及如何面对假先知，这是这份内容。这本书最重要的呢就是确定了基督徒的道德行为应当怎么保守自己，很可惜的就是成了以后守律法主义的根据。守律法主义呢讲的好听是保守圣洁，明白吗？但是这个圣洁变成律法性的圣洁，这个东西。好，第三个是安提阿的伊纳丢斯，伊纳丢，包括七封书信。一般人认定呢，这些书信是他在受刑之前，他什么死的？哪个人记得？
殉道的。
要殉道生死，我一下丢失不是被狮子吃掉。他走到那边那路上的时候写了七本书信，内容都是讲到那一些异端邪说怎么分裂教会，特别强调主教或者是监督的权柄，认定监督是教会合一或是同意的中心核心。换一句话说呢，没有监督，没有主教，教会就不合一。那你就看见以后天主教是因为这个地方形成的。实实在在来说呢，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叫做基普良，基布良。基布良后来我们会讲到基布良会，我们还会讲到基布良。基布良最后是讲到了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幸福，教会是三个身份组成，就是主教或者监督、长老跟执事。当这个三个职分有存在的时候，教会就存在，教会就存在。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呢，有它固定的价值在里面。什么意思呢？在闭合的过程里面，闭合的过程里面，当这个这份存在的时候呢，这些受闭合的人还可以聚集在一起，还可以闭合在一起。那么圣经有一句话说，西党牧人羊就可能散，对不对？羊就可能散。但是在整个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看到西党牧人就是耶稣被击打，羊分散吗？没有，应该还有其他管。耶稣兴起十二种这个东西，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李长寿啦、李克森啦，这些聚会处的人呢，他一到地方一个地方以后，到一段时间，他就是要讨论那个方法，势力长老，很重要的势力长老。长老一势力了以后呢，就把这个教导的责任给长老，管理的责任给长老，他就到别的地方去。闭合来的时候呢，就这些受教导、受势力的人就坚持到底。那么到后来还有一些人会回来，都会转回来。那么我们中国人说呢，花者也。先抓个头，对不对？先抓、这个东西。那么他认为观点，这个就伊纳丢斯的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教会需要有一个领袖，领袖在的时候教会就都会统一，所以他固定的价值。他的基督论呢，特别是针对 Docetism 的泛灵论而说，肯定基督的人性跟神性，范灵，认定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正，不是真正是有皮的，就是一个灵者来讲的。不是诺斯底啊，不是诺斯底，范灵论啊，不是诺斯底。肯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超时间的、永恒的，是无形的，但不由我们缘故成为有形的。他本身是没有感情的、无情的，却从未有面部变成有情。他的神学基督论呢，比较接近约翰，基督是神的启示，道成了神。伊纳丢呢，可能可以说是第一个开始讲到大公教会的那神学家。教会是在一个监督的 这个这份里面，天主的这份为根基的这种形态上面合一。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基督论，这种教会论啊，教会的思想，所以他的书信特别重于教牧的关切，也成了日后教义的基础。好，接下去我们讲一讲释美拉。释美拉的玻璃家，他最出名的是他为主寻道，玻璃家。他寻道的时候一句话，上帝对我十八世是这么好，从来没有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否定他？玻璃家。他的书信是致腓立比人书，写给腓立比人的书，内容呢是把伊纳丢的书信转递给腓立比教会，并且陈述伊纳丢寻道的见证，内容和约翰和伊纳丢的神学思想很接近，然而比较注重基督的人性，基督人性，基督为救人，为他救赎真理的中心。再下了一个呢是加拉巴书信，加拉巴书信很可能是主后135年以后，是在亚历山大学的，或者亚历山大旧派的人写的，内容包含教义和实际的教义，完全是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旧约圣经。这本书很特殊的，也包括了圣训录的第一部分，就是两条道路，把旧约圣经与基督教的接连的关系见到的基督的来到，意思说旧约圣经跟基督教的关系，就是在基督来到，耶稣基督到了，耶稣道成为圣，把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了。好，这一个呢我们要讲的是黑马牧人书，这本书可以说呢是使徒教父时代最完整的一个作品，很可能作者著作是在第一世纪末一直到第二世纪的中年，内容呢包括了不同时期里面的基督的生活状态，针对被盗的退后，因着针对因着必得而退后跟被盗的人写的，也包括了一些基督徒应当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呢就成了日后罗马神学，罗马天主教神学禅会制度的根据。 换句话说就是功德，怎么得着上帝恩典的根基，这是黑人牧人书。好，继续就是这些书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布道者，基督教的布道者，就是第二小点和第二大点，布道者。布道，第一个是教父，第二教父，这个是第三个，不是第三个。布道者，第一个是一般的这个简介，对不对？
嗯。
就是布道者，这些人的重点呢？这些人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为做信仰的争辩。为信仰争辩，是面对异教徒的控告，这些控告给谁了？像政府的控告，就是异教徒，还有对外邦政府的控告，向外邦政府的控告。另外一方面是针对假师傅的教训，在这个时候呢，教会面对两种威胁，从外面来的是这些异教徒的控告，从里面呢是异端邪说的混乱的教导，特别在很多人行道的过程里面，这种情况。第二小点，在为基督教辩护的时候，这些副教士呢认定他们需要借着对异教的攻击来拒绝异教的控诉，所以他们不是单单是智慧型，他们是进取型，攻击异教的教训。以后呢，有机会跟他们谈这个副教学的时候，你会看见副教学几个学派，几个学派，啊，这个是一种激进学派，以攻为首，这个他是以攻为首，是攻击他们那个来拒绝他们的控告。当时呢，一般的控告都是借助谣言攻击基督教的行为，基督教的信仰行为。两个中间最严重的，一个是圣餐，就是吃人的肉和人的血；另外一个是爱宴，你记得爱宴，它搭配爱宴，你们叫爱宴还是爱餐？
爱宴。
当时爱宴呢，他们控告他为叫这个不是大师的很是很凌乱，是很凌乱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否认基督教，不论在早期教会一直到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贫穷人中间，在富裕的中间开始，没有否定这个事实。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一些这个异教方面呢，有两种的反应，两种反应，认定呢妇女是微弱的、脆弱的这个族类。所以基督教 exploit 就是去这个污蔑或者是欺骗、蒙蔽这些妇女。那么人呢，思想都是败坏的。在异教的里面，妇女就是在神庙里面，这个借助这个淫乱的关系 把一个人的灵命提升，所以他们就误导基督徒。那你要知道呢，为什么保罗说呢，我不愿意女人讲道讲预言，那女人在教会里面应当闭口等等。你要知道那个背景，你就会了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教导。所以呢，在你现在如果这么教导的时候，你会变成有形无形的中心，你是把当时的那个这个促进跟教导的方法把它本地化，变成不是方法，变成一个本地教育。你这个要很小心这些情况。好，第三小点，当时教会有面对的一个典型的文化，典型文化，并且似乎可以借助古典文化的通融方式或者形态，就是共频思想 syncretism， 作为和平共处的原则。而五行的中间呢，肯定古典文化跟基督教的共同性，就是亚历山大派。另外一派呢，是认为基督征服可以征服古典文化，那是一个好缺。基督是一切疑问的答案，所以呢，就拒绝了古典哲学，而采取了 antithesis， 就是对抗形态。当时的副教士呢，一部分认定基督教在道德伦理和哲学上的价值，所以把耶稣基督当作哲学的基督。我们在神学上叫 Miltor Christ， Miltor 就是希腊哲学的发源地。比较少人呢肯定基督为不胜死亡的，那么在神学上我们称为 Taking Christ as Jerusalem God and Savior， 耶路撒冷的基督。原因很简单，走共频路线的人呢比较容易生存，走对抗路线的人呢叫做气高喉寡。一定懂意思吗？唱得太高调，但是唱得马上不到，也是一种情况。这一点，这些副教士呢，这些副教士呢有两种作用，一个促进了基督教的基灵化或者世俗化，特别在尤斯丁马丁的 Justin Martyr 是什么？尤斯丁，特别在尤斯丁的神学思想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也促进了基督教的杜特化，特别在特土良的思想。特土良最出名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讲 他是说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什么关系呢？耶路撒冷雅典有什么关系呢？我来看下上一个罗马的王宫和所罗门的廊子，你看那廊子有什么关系？就是紫色的权柄跟智慧的问题。好，这一段里面呢还有两个主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要讲的，但是这个点已经讲得太远了，所以忘了，对不对？这个教育时代的一些概论里面呢，第一个小点，这个时代是最兴奋的时代，第二是受苦的教会，受苦教会是讲到这个使徒教父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地教师，第三个是国家教会，这是国立教会，国家教会 National Church， 有人叫民主教会，我想应该叫国家教会的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争辩冲突和争辩 Controversy and Debates， 那作为历史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君士坦丁归向基督，归向基督教，那么最后呢基督教成为国教的事情。那原则上你知道为什么君士、这个我相信教育历史有分析过君士坦丁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或者接受基督教。那么其他的原因呢，虽然说他做梦梦见那个启示以外，十字架的启示以外，真正的原因就是他看清了基督教呢是可以利用的。其实呢在整个历史人类历史里面呢，每一个在这的都要利用宗教，都利用宗教，这个是很正常的事，不利用宗教是傻瓜，而正常人都利用宗教。那问题在这边，宗教也被利用，一般是不正常的宗教才被利用，实实在在如此，因为被利用就是在他下面，正常的宗教呢要利用，不是被利用，要利用政治。但正式的宗教呢不需要利用，因为他不需要那些东西。你如果讨好市场，基督教呢不需要被利用，也不需要利用宗教，对不对？政治，真理的东西呢不需要，不被人利用也不利用，上帝不利用人也不被人利用，这个东西很明显。那君士坦丁利用宗教，宗教也被利用的时候，也利用君士坦丁的这个整个呼应互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有一个新的戏可以看了。现在真正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纪念这个情况。结果呢，在教会形成了很多神学性的辩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场合里面呢 ，the public interest 就是群众兴趣，就谈论宗教的东西，宗教成了一个极大的关键，在整个罗马的帝国下面，一个很时髦的一个事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谈论着基督教的事情了。因为这个成了国家以后呢，现在变成一个很好的那个状态。第三点，教义的辩论，你注意这个句号，你特别要小心。教义的，就是在现代里面，我们特别在中国的情况，就差不多是重复走一件同样的事情。教义辩论就成了什么？成为政治和神学的重心，教义的重要性由政治的重要性、神学性的重要性，两方面都是一样的。特别 当军事当军事当兵，他就到需要成立教会的时候，需要成立教会的时候，他盼望教会教义的事情快快解决。所以呢，教义带领政治，政治带领教义。本来应该是教义思想带领行动，这是必然的。但结果呢，就是那些有教义的人充满自己，变成是政治带领教义。为了什么？被带领的可以因此呢得出一些好处，迎合政治的路线不是不对，问题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为了什么原因，达到什么目的。所以一般来说呢，你看一个人这是什么好处，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他的理念，那未必说呢他没有这好处理念就对，但是为了这个好处不论理念对都是不对，你听了就很清楚，因为他造成一个新的理念出来了，有一个第三因素跑出来了，很可怕的东西。最后一点，虽然呢当时的辩论，神学辩论是应付当代的需要，是必要的，但是对现代的教会却没有深重的意义。确实对现代的教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时的辩论呢立场有一些是比较哲学性的，有一些是实用性的，但是证明了一件事实，就是基督教教义的研究并不那么单纯，所以在研究基督教义史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第四点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点，一 deletion 就是分开、分裂和首选和解决。他们分别、分裂、分裂和解决的办法。东方的政权就是东罗马帝国建权的政权的渐进，或者是的渐兴，兴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大 emerging， 和东方教会全面的争抢。你要为了什么？圈读，对，圈读，最重要是为了圈读，不要忘记这个圈读。君士坦丁呢，莫布斯书，就是莫布斯罗，布斯罗马。所以呢，书信把过度圈到君士坦丁，是现在君士坦丁的外面的一个地方，就是被占领。拜正经，所以呢，他去什么教会，那个教会就变成是皇帝教会，你认可吗？牧师叫做义牧，好像义厨一样的，有时候叫义医，有时候义马。皇帝请的嘛，差不多一样，都是。那因为呢，迁都政权呢，从西方移到东方，西方的政权变成中东状态， 所以第二点呢，是罗马主教或者监督权柄的增大。第三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个跟你的以后的思想有很大的就是教的修派很大影响的。当时有三个特别主要的地点，特别重要的地点，在宗教上面。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呢，已经成了神学教义的中心。你看，亚历山大神学院呢，可以说2000多年，最近呢，他要在延续线延续向下去，延续到现在呢，他号称人人号称是最来最老的神学，2000多年，他可以说呢，不是从基督教开始的，一从腓罗那边就下来了神学研究中心。他们呢，特别跟柏拉图哲学有特别的接连，成为亚历山大学派。这点有两个：预言解经学，用预言的解经法和共平精神。共平主义精神，你听懂我讲不讲了？共平，有人叫中哈，我觉得中哈不大好。共平就是syncretic system，共平。你们用什么？哎，我让你们翻译什么？共平应该用共平，评判的评判，共平。评判的评，共同评判就是同样的，它就什么东西都是用syncretic system，大家集合在一起。赵中一般说中哈不大好。第二个中心是安提阿，你特别要注意啊，这个安提阿圣经提到安提阿有两个，一个是有巴勒斯坦的安提阿，一个是小亚细亚的安提阿。问要考试了，这个安提阿是哪一个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小亚细亚的安提阿，你要注意。